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新形势下更要精进。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发展，我们地区的情况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些被邪恶利用的所谓行政人员对待同修的态度有所转变，对同修的迫害采用了比以前相对缓和的方式，一些邪恶者也表现得不再那么嚣张。然而在这同时，我们有的同修却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学法不能深入，练功发正念时昏昏欲睡，讲真相也不时停顿，有的学员忘记了世间这个大舞台是给大法弟子的，而寄希望于那些党政人员的进一步好转，期待他们能够停止迫害，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向邪恶妥协，配合邪恶的要求。通过学法和同修之间的交流切磋，我们认识到这是在新形势下让我们进一步修掉人心，是要我们越最后越精进修炼。师父在今年的法会上已经给我们明确了目前的形势，目前随着整个正法形势不断往前推进，表面空间看上去就像一统击破的感觉了，已经所剩很少了，邪恶的生命也大量的在消减着，目前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很足的情况下，邪恶的生命已经没有招架能力了。由于邪恶的大量减少，那些曾经被邪恶利用的人也在逐渐清醒，不管他们是明白了真相，还是因为旧势力的控制减弱了，我们都不应该带有人心的对其期待什么。不管他们曾经犯过什么罪，对我们同修实行过什么迫害，这个生命能够走到今天，就是我们助师救度的目标。如果我们以人心期待他们，则将会害了他们。教训已经很多了，例如大到对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对一些关键性的会议或活动，小到我们讲真相时某些对象，都在我们的人心执着下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延长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时间。此外，在这样相对缓和了的环境下，我们作为走过了这么多年的修炼人，应当彻底放下这些人心，不等不靠，信师信法，堂堂正正地做好三件事，绝不能因为压力小了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正如师父所警示我们的，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更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短暂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邪恶的减少，环境的变化，意味着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就是说越到最后可能越艰难，越需要我们以坚定的意志严肃对待所发生的一切，走完最后的路。对于邪恶的学员，我们应当不计前嫌，以真诚的宽容和慈悲去帮助他们。师父是无比慈悲的，机会一次次留给那些走错路的人，我们作为同修更应该耐心地和他们沟通交流，否则千万年的等待就会在这滚滚红尘中毁于一旦。通过与邪恶者的交流，我的感觉是邪恶者大多是在法理上的自心生魔，开了天目的人会有自身空间场的随心而化，由于自己执着心的膨胀，看到一些自身执着所造成的魔幻，使其对法理的理解偏斜，掉入执着心所变化出来的陷阱，最后不可自拔，觉得自己的认识高于一切，所以 对习悟者的帮助应当是找出其执着所在，让他从心明晰法理。但是对待习悟者也同样不能抱有人心，在交流上以法理和个人体会为主，有关其他事情一定要注意修口，不可将其他同修的情况当成谈话内容随意透露。让我们牢记师父的教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的评注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发表好几年了，每次读到这篇文章都会犹豫再三，先是因为迫害刚刚过去，还有许多怕心，再是觉得跟同修们揭露的恶人相比，迫害我的恶警还不是很邪恶，别因为这个反而激怒了他们，然后是觉得事过境迁了，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感觉。就这样直到今天，读了明慧周刊第387期的同修文章揭露迫害是在挽救人后，才开始悟到自己信师信法还是远远不够的。师父说了该做的事，作为大法弟子却没有当做自己的义务来做，因为自己没有及时揭露邪恶，那几个恶警是否又迫害了更多的同修？不是人为的滋养了恶人恶行吗？因为争斗心不去，不是把揭露邪恶看作对行恶者本身的慈悲，而是当作常人中的一种斗争手段了。恶警会用各种手段对付修炼人，包括套用中共的法律，以劳教恫吓、实施暴力、非法查抄、勒索钱财、强装伪善、曲解讲法、污蔑诽谤师父等等。一旦被非法迫害，未精进修炼者思想里没有深厚的大法做基础，就有可能被邪恶带动走向邪悟，或被抓住执着长期非法迫害，而被迫害后出来的人心反过来影响了对迫害的及时曝光。迫害发生在5年前，当时我得法仅仅几个月，只是一遍一遍地读转法轮，新经文很少看，关于正法的法理了解较少，虽然也知道发正念，但对制止邪恶不能把握。一次出差在车上看转法轮，被恶警发现，虽然并没觉得害怕，但是其他各种人心相继冒出来，正念也就不足了，总想通过常人式的狡猾手段逃避迫害，结果反被非法关押一个月。由于学法不深，一开始就在邪恶的查抄和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潜意识中承认了迫害，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抓住了漏洞。今天在跟同修交流中还发现，有些同修对正法修炼的理解不够，对世人的被毒害和被迫害理解也不够。其实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损失最惨重的就是不明真相的世人，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和自己人中形成的错误观念，很可能失去10000年等待的机缘，参与了迫害的甚至可能面临的是行身全灭的悲惨结局。而精进修炼的大法弟子最多不过是额外吃了些苦而已。因为理解不够，有的同修也包括我自己，总是出不来对世人的慈悲心，一看世人表现得很坏，就想他们还不如被淘汰了呢。其实很多世人表现出来的也是被变异后的假象，想想我们自己得法之前所言所行，又有多少能被今天的自己接受和承认呢？师父要求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理性要归正人心，让人明白的一面，抉择未来。我理解，其实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也是向当地民众包括迫害者本人如同棒喝讲清真相的一种方式。救度的对象其实也包括参与迫害的恶警，如果一个警察因为被曝光而抑制了迫害，在讲清真相中又明白了是非，甚至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损失，师父佛恩浩荡，可能就会给他机会，而大法的无限智慧可能也能使他提升甚至得度。如果本来就是高层来的，也许层次还会修得很高，即使只是免于被淘汰，在未来的人世中做人也是很慈悲了。
放下恩怨情仇，显出修者的慈悲，以平和的心态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是所有曾被迫害和知情同修都应该做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同修更要慈悲，师父一再告诫我们要慈悲的救度众生，所以在讲真相劝退救人的时候，大法弟子都能本着善念为一个人的得救考虑劝其三退。在做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地修去了畏私的心，修成了一切为别人着想的为他的正觉。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同修，当看到有些人就不够慈悲，看到有些同修的执着时，虽然也是为同修好，有人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地指责同修，给同修加不好的物质，使这不好的物质进一步加强，起到了不好的作用，做了让邪恶高兴的事。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不希望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变成互相指责的环境，希望我们善意地帮助别人，同时自己向内找的环境。大法弟子只要还在修炼中，就会有缺点有错误，因为我们修好的那一面师父早就给我们隔开了，不表现了，因为它没了，而表现出来的都是不足。因为有人心表现出来，有执着，他就会过关，他就会向内找，他就会改。如果他一时没找到自己的执着，我们可以跟他说出来，或者针对他当时的执着把师父的法给他背出来，善意的帮助达到整体提高。我发现有时同修状态不好，别人都很着急，都说他，他自己也着急，想改就是改不了。同样的事情换了一个同修，同样给他指出来，但是是慈悲的，收到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前几天我们克服了重重阻碍，终于开了一个小型法会，虽然只有八九个人，却分别来自三个省市，我们交流了很多心得，受益良多。其中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说一说我们身边同修的闪光点，我们做了很多交流，都觉得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同修都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有同修劝三退做得好，只要跟他接触的人几乎都能退，三言两语退得高高兴兴，退得明明白白。有同修做资料，不管多晚他都要当天做好，再骑自行车送到他所负责的几个村的同修手中。有同修不怕天黑，不怕刮风，不怕路难走，发几个村的资料，负责几个村的粘贴，几年如一日。有同修每天踏踏实实做三件事，没有执着，叫醒了很多迷失了的昔日的同修。有同修技术过硬，教会了很多人上网技术，收集了几百万个电话号码方网名会，为海外同修电话讲真相提供了很多号码。有同修农忙时自己也很忙，却先帮助受害的同修家人干活，让受迫害同修家人觉得大法弟子真了不起。多好的同修啊，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整体，相互包容，虽然有时不足，又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是师父让我们多学法，我们会在法中归正，所有的执着都会修去。所以我们不能埋怨同修，更不能背后议论同修，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救人上。现在时间如此紧迫，该救的人又是那么多，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能越最后越精进，都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完成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圆满随师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看待同修家的所谓不好物质。看过同修文章中多次提到，同修之间因善意提出对方的不足，对同修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能给同修加不好的物质，这是每个修炼者应该做到的，而且是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但我觉得这只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需我们注意， 那就是我们应如何看待同修所加的不好的物质。我认为对同修的话，首先我们应用法来衡量，即使一时间不能接受，自己感到有压力受委屈，也要在过后心理平静时加以分析。如果对方站在法上说，我们就应该向内找自己心动的原因，去掉自己的执着。如果对方说的话不在法上，误解了自己，也无需怨恨，无需委屈，认识到对方的出发点是为自己好，只是他的认识不符合法理。不要只看重自己的感受，用博大的胸怀包容他，感谢他给了自己一次提高的机会，进而同他在法上交流，也使对方能从法上认识问题，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常人都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修炼人更应做到。这不仅仅能扩大我们心胸的容量，也能提高我们的心性，加深我们对法理的认识。海纳百川而成其深，地载万物而成其薄。作为修炼的人，就应有此博大的胸怀。其次，用正念排除，即使同修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无形中给我们加了不好的物质，我们应正念排除，不承认它。被同修的所为带动而心气浮动，你承认同修给你加了不好的东西，就等于你求了接受了，那不好的东西就能干扰了你。只要我们的正念强，任何不正的东西就到不了我们的空间场。修炼人所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一丝一毫中都在考验着我们对法理是否清楚，正念是否强。在与同修的矛盾中，或当同修指出自己的问题时，别强调自己的感受、委屈、不平、怨恨、妒忌等等，任何一颗心都会阻止我们提高，间隔同修。但是这些对在深受巨大磨难、心性不到位、正念不强的同修来说，不容易做到。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很强的正念，用容纳一切的博大胸襟善待同修，就不会伤害同修，也不会被同修不正的场所干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雨清的文章，向内找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长期以来，本地区学法小组一直不能稳定下来，我本人也是有时精进，有时懈怠。我知道个人的提高是离不开整体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维护好师父给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我原以为自己很热心来维护这个环境，看到周围的同修有时间也不去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不进就抱怨他心不用在法上，在小组上对于提供学法环境的同修表露出的人心也抱怨，都修这么多年了还这些人心，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的，一点也不往法上用心。既然提供这环境了，就应该维护好这环境，要维护好这环境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维护得了的，得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心里很不平衡，就看着别人的不足了，用法理去要求别人而不找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忘了向内找。通过学法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心、抱怨的心、妒忌心、求名的心，带着这些肮脏的心去维护神圣的法，能有什么好的效果呢？师尊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慈悲地教导我们，当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不去指责他、埋怨他，而是他在这件事情上没做好，去理解他。是啊，修炼修的是自己的心，我为什么老是看别人呢？当我真正冷静下来找自己的时候，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我不再去指责埋怨同修，也没有常人的急躁情绪，而是抱着一颗祥和的心态去和同修接触。当自己这颗心扭转过来之后，提供学法环境的同修也精进了，向上攀登的意识也起来了。原来有时间也不去小组学法的同修，不但自己去参加小组学法，还把她的丈夫又重新带回修炼中来了。我体悟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和向内找的重要。当我们去想同修的不足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往同修身上加了不好的因素，就是自己的这颗心障碍了同修。 当自己的心扭转过来之后，周围的一切也都顺应过来了。同修们，让我们都能在学法的基础上及时的向内找，破除同修之间的间隔，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在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这条路上勇猛精进吧。
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建立家庭资料点中升华。说来很惭愧，我在家中有了电脑两年后，才萌发了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愿望，而且是师父的点化中，我才将愿望变成了现实。初建资料点，因为那时我们当地虽然也有资料点，但是我总觉得从别人手中拿资料太麻烦，如果自己能做，就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用随做，还可以做到及时看到相关的资料。当时的资料传递不是很及时，比如每周明慧周刊周五出来，而一般同修要到下周的周二或周三才能看到，同时还可以解决周围同修看资料难的问题。当时一位家庭资料点的同修突然因为家事要离开本地一段时间，而他所负担的好几十人的资料没有着落，而我正好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便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代给我了。因为我自时对使用电脑有一定经验，所以没有系统向他学习，直到自己亲自操作，才知道事情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不会灌墨水，将资料打反了等等。等我沾了一手的墨水，解决了一切问题之后，终于打出了漂亮的资料。在以后的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在师父的点悟中升华着，如何将资料做得精致漂亮，如何能够保证按时将资料送到同修的手中，如何根据同修的需要做相应的资料，如何解决做资料过程中机器出现的问题，如何购买耗材等等。每一个做家庭资料点的同修一定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路走来，我也成了电脑高手了，不但做各种资料在行，而且我在系统安装方面也成为我们这一片的能手了。现在想来，我庆幸我的选择，因为我在建立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成为了我升华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找到和修去了好多的执着心和坏习惯，做事粗枝大叶，不守时不守约，以自我为中心，怕心急躁心等等。机器是助我们正实法的生命。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在我刚开始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时候，一位同修因为机器的速度不能及时满足当时同修需要的资料数量，所以淘汰下来一台喷墨打印机，好像是佳能的4200。我还没有买打印机，所以他宝贝似的抱给我，并且很难以割舍地叮咛我一定要好好对待这打印机，说他很感激他，他就跟老黄牛一样，虽然速度慢点，却任劳任怨，打印上从不出错，而且他是在超负荷运转，按正常的使用时间和他的负载量来讲，早该淘汰了。在我使用的过程中也的确如此，但内心却没有像同修那样珍惜它，不过是一台打印机嘛，时间不长，我所要做的资料数量渐渐多起来的时候，也是我要更新打印机的时候了，所以我买了新的打印机，就将它束之高阁了。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另一位同修也要建立家庭资料点，我便将它转给了那位同修，可是却因为停用时间过长，又没有好好保养，打印头干了，已经不能再用。送我机器的那位同修知道后，神情黯然地说了一句，你怎么把它用成这样？我被同修的神情震动了，直到我自己做资料有一段时间之后，我悟到了机器也是生命，它是帮助我们正视法的生命，好好的对待它，也体现了我们对于生命的珍惜。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同机器沟通，有问题时发正念清理我们共同的空间场，清理干扰它工作的不好的因素，在好好的完成工作的时候，也会由衷的感激它的帮助。同修间需要谅解和宽容。到2007年， 本地大饲料店相继出事，明慧网上同修发出倡议，让家庭饲料店遍地开花，这正和我想的不谋而合。因为我已经认识到建立家庭饲料店是对大饲料店很好的补充，并且是对大饲料店安全上最大的支持。同时，我们在做饲料的过程中体悟到的东西，是不做饲料的同修所难以体悟到的。我自己所悟，也是我们未来自己宇宙中应该充实的东西。我愿意把我的经验传给想建立家庭饲料点的同修，可是却发现有许多同修根本没有建立家庭饲料点的愿望，而我在我自己的认识上却形成了另外一种执着，渐渐起了埋怨的心、着急的心，甚至想减少饲料的供给，而逼迫他们自己想办法，却发现事与愿违。他们在我这里拿不到足够的资料，会到其他家庭资料点去要，有的甚至于你不给我不要，我也少发，无形之中加大了其他资料点的工作量，也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所幸的是，我很快悟到我所坚持的未必是正确的，同修也是要在学法和实修中不断升华上来的，要给同修一个提高的时间，强制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法上真正修出了这颗心，他才能去做的。我不也是有了愿望之后，才在师父的安排中去做的吗？同修之间应该是互为补充的，你没有想到的我来想，你没有做到的我来做，无怨无悔。修炼的状态和层次不同，同修之间还需要谅解和宽容，一切都有师父看着，是师父在指点着我们，我们只要做到善意地指出自己看到的不足就行了。向内找的机制是师父给我们的，要相信同修们都会在法中走正的，起任何心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在做，我成为做系统的能手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以前电脑有问题，真希望有同修来帮忙，后来我就想自己能做就不用麻烦同修了，还可以帮助别的同修，有这一念，师父就给安排机会，我结识了会做系统的同修，其中一位同修也是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一直认为做系统是一个很艰深的领域，要很高的学识才行，同修告诉我他也是在修炼中自己摸索出来的，在这之中见证了大法开智开慧，需要的师父会给我们。同修不但在技术上帮助了我，而且他的修炼状态也激励了我，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静，我想让我认识他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我要修的啊。有时我想同修们能相遇与帮助也是史前的相约吧。在我自己帮助同修做系统的过程中，也多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点悟。修炼的道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在做，做师父告诉我们应该做的，努力去做好，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在家庭资料点的运作过程中，我还悟到为什么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因为为他就是为我。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一切执着来源于思。我是一名96年得大法的老弟子，在这12年的修炼中，我深深地感悟到一直制约着我不能够更快地往上升华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常人的这个壳，和
和隐藏在微观中的拜物思，就是它在另外的空间中牢牢地包裹着这个分子构成的肉身，使我不能够清醒地往上升华。我在修炼中，由于各种执着太多了，观难随时随地都会来，有时很理智，有时不理智，就是一个常人，根本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魔性大发。而当过关后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自己在观难中的升华过程又是非常的玄妙。我时时感悟到法无所不能的超常的智慧和无边的法力。其实有关有难就是提高升华的好机会，怎么还往外推向外找呢？这不是好事吗？业还消下去了，心性也得到了提高，功也上来了，对练功人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啊。可我呢，在修炼中在过心性关的时候，和同修发生矛盾的时候，触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就立刻维护着自我的这个思，心理不平衡。在此我举一件最小的心性关。一次去同修家取东西，刚进门没等说几句话，马上就被同修很不礼貌地轰了出来。出门后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以后请我都不来了，凭什么对我这种态度，对某某再也不会这样，这就是瞧不起人。几天以后在另一同修家又和他碰上了，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想同他当面说一下这不算什么，小事一段。可他不但不提此事，也不向我道歉，都不用正脸和我说话。矛盾触动着我的心，触动着我要修去的那颗肮脏的心和不正的思想，当时心里非常不平衡。通过向内找，我悟到这就是旧势力、旧宇宙未思为我的变异拜物反映到我的大脑中的表现状态，这是多么肮脏的争斗心、妒忌心呢？根子找到了之后，我在每天的学法当中，大法的层层法理不断展现在我的脑海里，同时也在解体着我思想中的层层拜物，归正着我的不正的思想观念。我沐浴在师尊对弟子慈悲的佛恩浩荡中，这时我心中豁然开朗，对同修没有了气，取而代之的是祥和宽容，而且发自内心的珍惜大法给我带来的这份同修缘，同时也更加感谢师尊赋予我们向内找这个法宝。此时我深深地领悟到向内找的重要性，只有真正的向内找才能提高层次，只有真正的向内找才能去掉人的各种执着心，只有真正的向内找才能脱掉为私为我的人的这层壳。眼下时间已经很珍贵了，在这瞬间即逝的重要关头，我还有很多要修去的东西，我会更加努力地把自身一切不正的东西在法中快速地归正归正，救度众生，早日返回到无比殊胜的家园。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十年明慧，明慧十方》。作为本地区大陆明慧联系人，几年来最大的体会是责任和神圣。说是工作联系人，其实没有任何人指派或者指挥谁要如何如何，这完全是自愿的、义务的，发自于良知善念的一个选择，是在实践自己的责任，也许是在兑现久远的誓约。作为一名真善忍的修炼者，法轮大法给予每个人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高尚的道德，它使我们明白了生命的真意，所以我们会用修炼人的慈悲善念去对待遇到的一切。我们不会无视自己的同修因为修心向善、做好人而被施以折磨、虐杀，也无法坐视千千万万的同胞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生命处于危险境地而不顾。我们要让行恶者停止迫害好人，这也是对他们的慈悲，出于这样朴素严肃的一念。所以我要把登录明慧网的方法告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把明慧真相资料送到更多的世人面前，并且发自内心的维护明慧和大陆信息渠道的通畅，把大陆的第一手迫害消息快速准确地传递到明慧网。在大陆严酷的迫害环境下，做的过程中不犯艰辛磨难，但是看到这场对善良的迫害仍在持续，世人被谎言蒙蔽，那么一切阻碍都会被克服。 而且我们做多少都不够，做多久都能持之以恒，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因为明慧所做的完全是无私为他的，不求任何回报，所以自身也经历了很多奇迹。比如有时大陆的网络被中共严重封锁，其他任何海外被封锁的网站都打不开了，可是唯有明慧网仍可顺利访问。再比如在投稿大陆迫害消息前，我们都要经过认真的核实和调查，因为法轮功修炼没有组织，没有名册，所以有时找被迫害学员的家人都不知道哪里去找。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概的区域，可是面对那么多居民楼，真不知究竟是哪一座哪一家，而且当时外面还有巡逻的警察。随即来到一个楼门前，在电子门铃上随意按了一个号，结果出乎意料，那家正是要找的。这样奇妙的事有很多。曾经听到明白真相的诗人说，明慧网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网站，不商业化，而且有这么强的凝聚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明慧为全世界的法轮功修炼者提供了交流提高的平台和整体的导向，使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修炼者形成纯净的整体。今天在中国大陆，许多法轮功学员，无论70多岁的老人、上小学的孩子、文化不高的农民，以前从未接触过电脑的家庭主妇，上明慧网已经成了他们很多人每天必做的事。明慧使千千万万的大陆民众从中共的谎言中清醒，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他纯正的力量也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人抑恶扬善，这些都能让世人直接受益于师父的威德。我知道有一个青年，他的母亲因为信仰法轮功，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他开始很消沉，他说共产党是不讲理的，所以对亲人的遭遇很无奈。但是他有个习惯，就是时常去明慧网看一看。他在明慧上看到了亲人被迫害的报道和海内外营救亲人的文章。他说明慧网太厉害了，报道的这么详细，还有我家人的照片呢。看到这么多人关注他的亲人，他很受感动。最终他站到了法庭上，公开说明法轮功给亲人带来身心健康，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非法和无理。有一次路遇一位中年男士，说到法轮功真相时，他突然问，你说明慧网怎么什么都知道呢？原来他看过一本明慧小册子，里面有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奥运期间被酷刑折磨致死的报道。他激动地说，你知道吗，他就是我的邻居啊，这上面写的句句真实。明慧网连大陆这么远的事，连细节都写得这么准确。有个女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被超期关押迫害，明慧网及时登出了这个消息和真相信件。几天后，洗脑班里的人听到警察给上面打电话说，不行了不行了，信太多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当天下午，女法轮功学员被释放了。一个洗脑班的警察头目每天都在办公室看明慧网，那是上面给他的任务，让他关注所谓的法轮功动态。有一天他和来参观的610官员说，其实法轮功根本没有秘密，法轮功的一切都在明慧网上公开着呢。渐渐的，他远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在那个洗脑班已经解散了。一个看守所所长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恶行被在明慧上曝光之后，他接到了很多海内外的劝善电话，他被震慑了，恶行有所收敛，并且对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以后不干坏事了，能不能帮我说说，把我的名字从明慧网上拿下来吧。明慧网在世间的10年中可以说是10年明慧，明慧十方，证实着大法的威力与纯正，救度着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有缘之人。在此寄予大洋彼岸参与明慧工作的同修，你们辛苦了，我们不曾见面，不曾相识，但是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珍视和对世人的关爱，让我们配合无间。也想对那些至今没有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说，中共迫害法轮功10年以来，社会道德彻底沦丧，善恶是非颠倒，人人都是受害者。这场持续了10年的邪恶迫害已经走向失败， 生命是有限的，人生中能有几个十年呢？人来在世上一遭，起码要给自己一个明慧不惑的机会。希望你能看一看明慧真相资料，不是为了改变你什么，或者让你去信仰什么，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和永久的痛悔。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报道与编辑中更用心地为读者着想。6月23日，明慧网报道了内蒙古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北京警察害死孙敏，伪造尸检报告。阅读全文发现，这篇报道因不懂得新闻报道的基本规范，造成可读性较差，讲真相效果不好，因此文的缺点在大陆学员写的报道中有普遍性。这里对此文略作分析，希望对今后的大陆报道提高质量起到帮助作用，意见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一、没有抓住新闻点，没有新闻导语，一上来就是流水账。第一段，内蒙古赤峰市大法弟子武阳与妻子孙敏，为躲避当地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与迫害，流离失所到北京，居住在丰台区角门。2009年4月22日上午约9点多钟，武阳在宣武区某携程发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晚会光盘，被保安诬告，绑架到宣武区牛街派出所。2天后，家属发现两人失踪，在北京各公安机关查找，说了半天还没有接触到标题给出的新闻点，即孙敏死亡，公安造假。很多读者会觉得奇怪，也会不耐烦继续阅读，因为现在的人接触的信息量大，时间紧，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短暂的时间里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文章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读者是否读下去往往就在这一瞬间决定，这一瞬间也许就决定了他是否能了解真相，能否得到救度。修改后的导语为，内蒙古法轮功学员孙敏于2009年4月末在北京失踪，家人在几天后接到北京丰台公安分局的通知，称孙敏跳楼死亡，但家人在发现孙敏尸体伤痕累累后质疑此说法。尸检所人员也称孙敏尸体与跳楼死亡的特征不符。知情人士透露，孙敏在出事前曾被公安抓到派出所。二、需要用心为我们讲真相的对象考虑。大法弟子给明慧网投稿的文章，不应该假设文章面对的只是大法弟子，或者假设读者是读过我们在明慧网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章的常人，而应该假设所有的常人读者都是第一次读到我们写的文章，因为我们旨在救人，是为他的，从而在写文章时第一次读到明慧文章的有缘人才是我们用心用诚意和慈悲关照的最重要读者。为了让第一次读到明慧文章的世人能明白真相，写文章和编辑时都应该多考虑如何才能让他们过目不忘，容易理解和容易接受。简洁生动的文字叙述能让人如同身临其境，很快抓住要领，因此一定要在文字叙述上有些功夫。除此之外，图片能增加文章的可信度、亲和力、可读性。明慧上已经刊登的6月17日的孙敏被迫害致死的报道里，已经有过孙敏和家人的照片。这篇文章是对第一篇报道的补充，但这篇文章里却没有孙敏和家人的照片，很遗憾。明慧文章同时面对三种读者：学员、世人和邪恶。好的图片可以作为证据和视觉材料，增强揭露邪恶的效果，可以帮助世人加深印象，还可以方便同修更好地了解情况和对世人讲真相。希望大陆同修重视提供图片，尽量提供直接反映主题和新闻点的图片。照相说难很难，说容易也容易，很多事情乍一想可能很陌生，其实学起来比想象的要简单很多。我们那么多同修学电脑、学突破网络封锁、学资料制作，都是从完全不会到会，到熟练，到熟能生巧，其中很多经验和教训也都能用在照相上。现在数字相机很普及，学一下就能拍照传送图片，从而大大提高讲真相的效率，何乐而不为呢？三、再谈新闻报道者和文章编辑要站在读者角度思考，为读者着想。作为读者来说，他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关于孙敏的报道，读者不像新闻记者和文章编辑一样每篇报道都看，所以作为大陆的报道者和 和后一部的文章编辑要考虑到这一点，要照顾读者。虽然这个质子案例已经在同一媒体明慧上报道过了，但是在补充报道中，新闻记者还是应该用简单的语言把这个事件再描述一遍。如果记者漏掉这一点，那么下一步的编辑应该补上，因为编辑的责任之一就是拾缺补漏，这样没有看过前一个报道的读者可以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看过前一篇报道的读者能够回忆起曾经看到过的报道，加深印象。另外，原标题北京宣武区警察害死孙敏，伪造尸检报告，建议改为北京警察害死孙敏，伪造尸检报告。标题在抓住新闻点的同时应该简短，因此不需要强调宣武区，标题里的北京就够了。这不是由于宣武区的警察不好而造成的个案，而是由于北京的全国性迫害政策造成的普遍迫害事件中的一例，连北京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的为救度众生着想。最近我地区发现个别人在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中有不正的行为，造成了常人对大法的误解，就连同修也不理解。同修认为这种现象存在下去会严重的影响救度众生，为此写出此文，希望能引起同修注意，尽快改正。这些不正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制作真相过程中，个人随意去常人网站下载一些与大法修炼、与救度众生根本无关的内容，如什么中国怪事多之类，去打印并发放，或者自己随意编写一些资料发放，在常人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不好的影响。二是发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成堆往楼道窗台上放，让常人自己去拿，有的小孩拿了光盘拴上绳当玩具玩，同修看了很痛心，对这种成堆的放在窗台的做法很不理解。在第一种现象中的出现，是因为同修中总有人喜欢标新立异，别的同修劝说根本听不进去。第二种行为目前还尚不知是哪个同修所为，出于什么想法。制作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开启世人心灵之门的一把钥匙，是大法弟子付出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不休不眠的昼夜，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冒着被邪恶迫害的危险制作的，目的为的是让众生通过我们的真相资料能够看清邪恶对大法污蔑的谎言，能够让众生明白真相，从而得救。我们是在做救度众生最神圣的事，不是参与常人社会的争争斗斗，对不是证实大法、揭露邪恶、对迫害大法无关的事，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是常人的事。常人网络的资料，那是带有常人因素的东西，我们修炼人怎么能制作这些东西来浪费大法资源，干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呢？还有，自己编辑的真相资料很难把握是否在法上，很难说是否完全符合法，因为都是人的认识，往往带有自己还没有修炼好、不成熟的观念和执着在里边。由于没有谁来把关，写了不合适的话，常人看了容易引起对大法的误解。明慧网站有那么多大法弟子研究制作，有师父在管，师父说过重大事情看明慧网，我们一定要按师父的安排去做。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是通过艺术形式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如此成堆的集中放置在一个地方，常人如何理解？有的人就说法轮功真有钱，这都是国外资助做的。虽然这是个别现象，但是也是非常不应该出现的事情。从群众的反应和非议看，这种做法已经直接影响了对众生的救度。有的同修说得好，我们制作发真相资料的过程就是完全为众生得救着想，放下自我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做不好不但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反而引起常人的误解，从而不能得救。为了更好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能够上明慧网的应该选择下载明慧网站上的资料发放，跟上师父安排的正法进程，保证救度众生的资料走正，走正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走正才不会被邪恶钻空子。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西元传神韵光盘中的几件小事。2009年神韵光盘出来不久，我就从同修那里考回来镜像文件，自己学着刻录光盘了。以前因为家里没有电脑，有了电脑之后又有畏难情绪，一直都是从同修那里拿现成的光盘。原来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试了一次就成功了。刻好光盘，贴上漂亮的盘贴，对着他们发出一念：你们一定要救人呐。从此包里就随时装着几张或十几张光盘，到机关或其他地方办事时，找机会放到电梯间窗台或粘到楼梯扶手上。但是主要还是面对面的传，这样可以因人而异，也不容易浪费。现在城市街道边都有好多服装店，有机会就找这种店比较集中的地段，一家一家的进。因为我是个30多岁的女性，正是逛服装店的年龄，进去看看衣服，聊聊天，随意问一句家里有电脑吗，或者影碟机，一般都说有。那我送你一张光盘看，是一台歌舞晚会，水平很高的，服装很漂亮。一般做服装生意的对服装都有一种喜欢和欣赏，大部分人都说谢谢，有的店里就摆着电脑，那就更方便说了。昨天出门办事，路过一溜小店，先进了第一家，老板是一位端庄的女士，看了看店里的衣服后问她：大姐家里有电脑吗？有啊，有事吗？那我送你一张盘看。她接过去看了看，然后用一种审视和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一般人看到盘，注意力都在盘上，就是问我问题，目光也都不看我。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当时心里想，也许她看过，知道内容。大姐看过吗？哦，这张还没看过呢，最近没去婆婆家，但是以前看过类似的。我明白了，看来这位女士的婆婆是大法弟子，能够感觉得到，她对大法也有正念，否则也不会轻易地告诉我她婆婆是大法弟子的信息。出门时，我又笑着跟她说，那你这回就不用找你婆婆要了。她也会心地笑了。然后进到一家食品店，对卖肉的师傅说，给我称半斤肉馅儿。然后趁着他打包装的时候问，师傅家有电脑吗？没有。 VCD DVD 机子呢？那倒有。那我送你张盘给你看看，是一台歌舞晚会的。是你们拍的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在纽约上演的，是海外华人演的，特别好看。那太谢谢你了。然后他就热心地跟我聊了起来，告诉我夏天买肉还是到店里买，街上的没有保鲜设施什么的。谈话中能够感觉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想也许是他明白的一面高兴了而表现出来的。后来到一家卖真丝服装的店，正好店里还有人在买衣服，当我拿出光盘给他们时，他们都问是什么呀。我说是一台歌舞晚会，服装都特漂亮，丝绸一般飘逸。他们又说原来收到过法轮功的光盘，还以为是法轮功的呢。我没接他们的话，只介绍神韵，其实应该介绍一下法轮功，但因为一时不知说什么就回避了。事后觉得这是有怕心在，就发出一念，铲除他们背后抵制大法的邪恶因素，让他们通过看神韵而得救。今天早晨上班路上，边骑着自行车边发正念，突然旁边一位大姐问了我一声，你戴的遮阳帽从哪里买的？我第一反应是有缘人，应该给她一张光盘。我跟她聊了几句关于遮阳帽的事，正想找机会和她讲光盘的事，她突然说，我先走了，还没到十字路口就横穿马路到对面去了。我没办法直接过去，因为前面就是十字路口，这样横穿马路也不合适。我直接往前走，心里想着，他要是有缘人，就让我再碰上他，真是弟子念正，师父就帮。等我从十字路口正常拐弯，又走了一段路，看到他正把车子停到路边打电话呢，简直就是在等我。我想这次不能再错过了，就把车子停到便道上等他，听他打完电话跟他说，这么巧，我们又碰上了，送你一张光盘，是一台晚会，很漂亮， 他笑着说，谢谢你，你在哪里上班？是某某单位吗？他指着旁边一个单位。我说不是，我是在某某路上，然后和他道别就走了。还有的时候给出租车司机光盘，他们都很高兴，有的不收车费或者少收，当然我们都要正常付费。有的说家里没有电脑和影碟机，我正考虑还给不给他，他就说给我吧，我可以去朋友家里看。虽然他们在接光盘时还不知什么内容，相信当他们看到神韵时，会去除他们思想中抵触大法的念头，会对法轮功有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再有大法弟子遇到他们讲真相时就会容易了。写本篇文章时又萌生出个想法，应该去那些给过光盘的店再去一次，看看他们的反应，有机会就做三退，这也得先去除怕心。以上是自己传神韵光盘中的几件小事，亲身体会到了世人在逐渐清醒，那就让我们多传广传神韵，多救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